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在是4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26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尼泊尔八十多年来发生的导致人员死亡最多的地震，已经造成1100多人死亡，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增加。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派出灾难反应小组奔赴灾区，协助尼泊尔应对震灾。星期六，强烈的地震和数十次余震袭击尼泊尔，破坏了首都加德满都的部分建筑，并撼动了珠穆朗玛峰山脉。这次7.8级的地震触发了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雪崩，把登山者抛下雪山，还掩埋了登山大本营的其他人员。星期六晚些时候，尼泊尔当局报告至少有1130人死亡，印度有34人丧生。孟加拉国、不丹、西藏、尼泊尔和中国的边境地区也传来伤亡报告。美国向死难者表示哀悼，并说美国立即派遣专家前往尼泊尔，并保证拨出首笔$100万的救灾款。美国说，美国时刻准备向尼泊尔和那一地区的人民伸出援手。美国国际发展署启动一支城市搜索与救援队，和美国的灾难反应小组一同前往尼泊尔。印度外长说，3吨救援物资和印度国家灾难反应部队的40名成员正在飞往尼泊尔。联军部队星期五和星期六继续空袭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目标。美国领导的联军指挥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得到伊拉克国防部的批准之后，联军使用战斗机、攻击机、轰炸机和一架远程遥控飞机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发动了11次空袭，对费卢杰、摩苏尔、拉马迪和塔拉法尔附近的空袭破坏和炸毁了伊斯兰国的阵地、车辆和重机枪。在叙利亚，联军部队的战斗机在科巴尼附近发动了4次空袭。在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六在伊拉克和约旦过境口岸引爆了3枚自杀炸弹。有关官员说，至少有4名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人员丧生。数百人星期六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游行，他们高呼要让城市停止运转的口号，抗议黑人青年在被警察拘押期间死亡。巴尔的摩的示威先是在黑人青年格雷4月12日被捕的地点，他们集会然后举行游行。格雷在逮捕时脊椎受伤，在被羁押一周后死亡。组织者说，抗议的目的就是通过走向市政厅的游行来阻止交通。自从非裔青年格雷上周日死亡之后，示威者一直在巴尔的摩举行抗议。不过星期六的集会预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者要为25岁的格雷讨还公道，他的葬礼定于星期一举行。巴基斯坦著名的女权活动家萨宾·马赫穆迪在港口城市卡拉奇被杀害。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予以谴责，并命令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调查。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也对马赫穆德的遇难提出了谴责，并向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表示慰问。警方星期六说，星期五晚上摩托车枪手开枪打死了马赫穆德。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就东南部的俾路支省的动荡局势主持了一场讨论会。长期以来，俾路支省一直是巴基斯坦经常发生暴乱的地方。调查人员拒绝透露枪杀马赫穆德的任何可能的动机，但是他的朋友和同事都认为他是被谋杀的。欧盟各国的财长星期六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的会议上， 淡化了有关他们正在就潜在的希腊退出欧元区行动制定应对方案的猜测。他们还表示希望同伴的批评将激励希腊推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以解开由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救助计划的最终付款症结。在星期五的部长会议上，希腊被批评没有积极主动的准备和提交所需的改革措施和履行即将到来的最后期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25号星期六，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修订了网络安全战略，首次明确了美军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可以实施网络攻击。另外，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桦发回报道说，由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拒绝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出席这次纪念活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这个出席呢，将会特别令人瞩目。好的，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看几则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个星期呢将要访问华盛顿，期间呢他将对美方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说日本方面已经准备好了要在国际舞台上担任更加重要的安全领域的角色。过去几十年来，日本方面呢由于其在宪法上的限制，他在美国国内呢都受到很多批评，说日本方面在军费开支方面呢搭乘了美国的顺风车，而且呢说日本方面将本来应该用于军备的开支呢都放在了经济发展方面。安倍首相在这一次访美期间呢，行程方面将在4月29号的时候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讲话。这是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首次聆听一名二战之后的日本领导人讲话。此外呢，安倍还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举行领导人的峰会，并且呢还将在4月27号呢公布美日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制定以来的首次修订版。这次修订反映了日本在安全政策上过去几十年来幅度最大的变化，扩大了日本的角色和日本在世界范畴内的防御领域的任务。另一方面，尼泊尔发生了一起强烈的地震，目前呢已经造成700多人丧生。加德满都的一座19世纪建造的古塔被震塌了。这次尼泊尔遭受的地震是过去8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由于伊朗的船只向也门胡塞反叛武装运送武器而引发的阿拉伯海的紧张局势呢，似乎在有所缓和。下面呢，就是一篇相关的报道。
有关这艘船只撤离的消息传出之际，也门外长指责伊朗试图打破旨在禁止武器落入反政府分子手中的海上封锁。也门外长利亚德·亚辛说，
伊朗本应向也门人民运送援助和医疗物资，但却派遣满载武器的军舰，好像他们希望重燃战火。
白宫官员表示，有关证据显示伊朗向也门境内的什叶派胡塞武装提供武器。美国国防部已经在也门海域部署了一些战舰，确保重要的海湾航道畅通无阻。美国官员否认美国舰队部署在那里是为了拦截伊朗船只。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战机空袭了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附近的反政府组织目标，此举在首都萨那引发了对反对空袭的抗议活动。沙特本星期宣布停止空袭，但是说如果有必要将恢复轰炸。长达一个月的空袭导致数百平民丧生，不少房屋摧毁，但是基本上没能阻止胡塞武装，也未能让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返回也门， 目前哈迪在沙特流亡。
我坚信和谈一定会恢复，但是我认为目前还不能明确和谈恢复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过和谈恢复将是肯定的。有关各方都知道，除通过外交谈判政治解决，别无选择。
联合国发言人说，外交磋商最终将取代军事冲突。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外交磋商将取得良好进展。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名毛利塔尼他外交官伊斯梅尔·奥尔德·艾哈迈德为联合国驻也门新任特使。不包括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中的反对意见，此项任命可能在下星期一得到确认。艾哈迈德预计将取代杰马尔·比诺马尔，他在也门斡旋问题上失去海湾国家支持后于上星期辞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个星期呢开始对美国华盛顿进行访问。美国官员表示，安倍的这次访问标志着美国和日本之间数十年的同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安倍晋三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将着重于贸易和国防领域，以应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一篇报道。
自从二战结束，美国与日本握手言和70年以来，这两个国家已经从不共戴天的敌人发展成为强大的贸易伙伴和亲密盟友。来自日益崛起中国的威胁以及北京与东京之间的岛屿主权争端，使得美日同盟关系更加密切。奥巴马总统四月份访问东京时向日本承诺，美国将信守其保卫日本的条约，日本对此十分欢迎。
让我们重申，我们对日本的安全条约承诺是绝对的。条约第五条涵盖日本政府管辖下的所有领土，包括尖阁群岛。
为了声明这一点，美国正准备以罕见奢华的方式欢迎安倍晋三，其中包括白宫仪式、联合新闻发布会和国宴。安倍晋三还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演讲的日本首相。梅雷迪斯·米勒是美国全国亚洲研究局的分析师。
我认为美国肯定要做的是，不仅向中国，也要向其他地区和日本人民发出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我们珍惜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由于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军队缩编和美国经济持续疲软，日本需要得到美国的承诺与保证。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倡导亚洲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派遣更多的船舰与军队。贸易是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现在希望展示其在区域贸易协议方面的进展。
两国领导人会谈的一个优先话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的现状，希望通过提高标准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我们能保证协议明确地符合美国、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的最大利益，而且也对日本经济公平有利。
日本一直在试图提升其自卫队力量，预计安倍访美期间将会宣布对防卫准则的升级和改善，这将是18年来第一次。这是美日两国加强关系以应对地区新现实和新挑战过程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和日本方面呢正在考虑修改双方之间的防卫合作大纲，这将是20年来的首次修改行动。而与此同时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努力放松日本的和平宪法对于日本武装力量的制约。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由于其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几十年来在美国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日本让美国出军费，日本搭免费车，并把由此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经济发展。在安倍晋三首相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之际，他将强调时代已经变化，美日两国先前是敌手，现在早已经成为最亲密的同盟。 美国和日本上一次制定防卫合作大纲的时候，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这次修改美日两国防卫合作大纲，正值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之际。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道下德成解释了防卫大纲修改将如何使中国参与讨论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修改防卫合作大纲，美日两国的合作将更加紧密。两国下一步的努力就是鼓励中国与我们在安全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而且也包括安全问题。
道下德成接着说，全球经济秩序改变，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促使安倍首相希望改变日本武装的用途，以维护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上智大学政治科学兼职教授迈克尔·库塞克说，修改日美防卫合作大纲标志着国际间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Japan does not pull its weight。
在安倍使日本重返国际舞台之前，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先前大多数人还以为日本永远也不会参与国际地缘政治了，安倍使日本返回了。
华盛顿欢迎日本发挥更大的地区军事角色，与此同时，在中国对该地区领土纠纷问题越来越咄咄逼人之际，华盛顿也敦促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盟友做出更多的应对努力。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方面呢计划向巴基斯坦的能源与基础建设领域呢投资460亿美元，旨在要把巴基斯坦这个似乎是错过了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列车的国家呢变成一个贸易与投资的区域中心。但是呢，这些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不无风险，承建这些项目的中国公司呢也将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为大家发回了一篇报道。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利用其雄厚财力来拓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启动了投入1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吸引了56个国家的支持。同时，中国也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以促进非洲、中东、中亚和欧洲的贸易。这个计划将帮助修筑诸如港口、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连接跨越几十个国家，试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随着投资数额的增加，分析人士说，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风险是如何追踪那些投资。对这两个腐败严重的国家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的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说，这个计划的投资如此之大，北京将会密切监督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企业，确保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
显然，中国会非常密切地监督这些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不仅是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任何合资企业或海外项目存在漏洞。
外界普遍预计，一带一路大规模投资项目中的多数和在巴基斯坦的投资项目会被中国企业承包，但许多中国企业缺乏在巴基斯坦这些地方开展业务的经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斯科特·肯尼迪说，应该想到一些投资会以失败告终。
从新闻稿和刚开始的项目展示活动上来看是不错的，但接下来就挑战重重了。
近几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对外发展援助，但研究显示，官员发现要负责任地分配这些资金是个重大挑战。安全问题、腐败、当地合作伙伴的能力有限，以及自然灾害都让按计划使用资金变得困难。一些中国企业通过在阿富汗开展业务积累了经验，他们招募了自己的私人安保队伍。为了应对那里脆弱的安全环境，北京方面也与塔利班进行了谈判。亚历山大·尼尔说， 这些措施或许能让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做生意更加顺畅，但并没有排除所有的风险。
这不是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就无忧了。出现过几个中国公民被绑架或处决的例子，在俾路支省也发生过袭击。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或其他地方的项目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预测还为时尚早。他们还说，北京是否能够成功地将那些国家紧密环绕在它的经济轨道周围，还是会引发对抗，现在预测也还为时尚早。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由墨雨播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在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战略当中呢，首次明确了美军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可以实施网络攻击。在此之前呢，有分析人士说，在爆发冲突的时候，中国方面有可能先发制人，对于美国的军事还有其他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23号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自2011年以来对网络安全战略的首次修订。同一天发表在国防部网站上的这份网络安全新战略称，在局势紧张或爆发冲突时，国防部必须向总统提供多种不同的选项，以管控局势，避免冲突升级。一旦接到指令，国防部应该有能力采取网络行动，破坏对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及其关键的军事设施。卡特部长对美军可能实施网络攻击的原因及其行动规范做出了说明。
我们的对手们应该知道，我们偏重吓阻和防御，但这不会降低我们在必要时使用各项网络手段的意愿。当我们采取防卫或攻击行动时，不管是常规还是网络手段，我们都会遵守符合国际和国内法的交战规则。
卡特部长在描述来自外国政府的网络威胁时提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他说，美国在网络安全新战略中明确提到在必要时可能实施网络攻击，是为了降低对方误判的风险。
局势稳定取决于避免误判，误判会导致冲突升级。各国军方之间必须要对话，了解彼此的实力。国防部必须尽自己的责任，更多的将过去暗中研发出来的网络能力呈现出来。
在此之前，一些网络专家说，中国的网络技术和对网络的依赖远不及美国。在判断冲突一触即发时，中国可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乔·麦克雷诺兹是美国防务集团的一名中国军事情报分析员。
中国正在注重在自己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受到损害时仍然有能力作战，这就大大激励了他们在跟美国发生冲突时不惜采取行动，损坏对方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
美国国防部推出的网络安全新战略称，美军将努力提升在受到网络攻击时依然能在陆海空领域作战的能力，并向潜在的对手发出警告。一旦遭受网络攻击，美国的回应不会局限于网络回击。五角大楼的网络安全新战略还包括加强与中国军方的对话，以便更好地了解各自的网络战略思想和相关政策。北京曾表示愿意就网络安全与美方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官员日前呢到美国国会作证期间呢，希望国会方面支持提高对亚太地区的援助还有外交事务的相关拨款，同时还表示呢，目前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国会的很多议员 特别是呢一些民主党议员呢对此持有比较强烈的反对态度。有议员说，跨太平洋伙伴就是贸易伙伴关系呢将会损害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上表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促进了美国安全，提升了美国经济，同时加强了地区稳定。拉塞尔说，即将完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是再平衡战略的经济重心。
这是一个贸易协议，它同时对工人、环境和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
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刚刚批准了贸易促进授权，也被称为快速通道的议案。这个议案将限制国会对政府达成的贸易协议只进行赞成或否决投票，而不能就具体内容进行修改，因此有利于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尽快得到批准。法案将有助于美国与其他11个亚太国家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谈判。奥巴马政府希望尽快完成这项谈判。不过国会有很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强烈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说，30多年来所谓的自由贸易协议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利益。
And to say it's going to benefit the United States，
没有一项经济研究说会提高美国工人工资，它只告诉我们从出口产业能增加的就业，但没有减去由于进口而失去的就业机会，这怎么说是对美国有好处呢？
在听证上，有议员询问中国将来有没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
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贸易、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方面达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国都需要达到的标准，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现在美国的重要任务是先完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的谈判。这次听证讨论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再平衡政策，以及包括对外援助和外交事务的相关拨款。主持听证的共和党议员邵建龙说，美国将亚太再平衡作为外交政策重点，但是并没有给予这一地区足够的重视。他强调要在财政紧缩与有效使用拨款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我们真正想推行再平衡政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为这一地区的对外援助项目进行合理有效的拨款，而不只是注重支出数量。
美国政府2016财政年度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援助与外交事务拨款增长了6%。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这显示了政府对这一地区的重视。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呢，在星期五的时候出现了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的活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亚非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五来到万隆，从萨乌尔霍曼饭店沿亚非大街步行前往万隆会议旧址独立大厦。60年前首次亚非会议在这里召开，印度尼西亚总统索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在此之前，来自60多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出席了为期2天的亚非领导人峰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实现巴勒斯坦独立，以及扩大在贸易、投资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亚非国家通过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合作。他说，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印尼总统佐科表示，要建立一套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贸易机制。他说，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仍然突出。亚非国家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年参加首次亚非会议的中国和印度现在都是 G20 成员，其他很多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显著提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谈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的时候呢，就在下一届吉隆坡东盟峰会即将开幕之际呢，中国和菲律宾的外交关系呢，似乎又出现了紧张的态势。两国之间主要的争议呢，是高压水枪事件，还有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仲裁的下一步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自马尼拉的一篇报道。
南中海争端列入本星期天和星期东盟十国年度峰会的议程。如果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能主导会议的话，这个话题将是峰会的核心议题。菲律宾外交部说，总统最优先考虑的是提高对中国填海造岛工程的关注。但是过去的东盟峰会迫于中国的压力，对这件事没有予以重视。北京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对这片资源丰富的海域提出主权要求。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尼法·阿曼本周说，作为今年东盟峰会的主办国，马来西亚呼吁加快制定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作为和平管理纠纷的规范。他还指出，任何参与南中国海争端的国家都不应该做出可能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中方曾说，菲律宾和美国在南中国海沿岸的联合军演加剧了海上紧张局势。随着今年的军演正在进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论，把菲律宾称作是美国的小跟班。这篇社论还指出，美菲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目标是制衡中国在这个区域越发重要的地位，但是成效不大。作为回应，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艾德温说，北京有权利保持自己的看法，但是马尼拉不能苟同。
我们不明白中国为什么对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拿什么和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抗衡？
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口水战的起因是，一些菲律宾渔民说，中国的海警船使用高压水枪把他们从斯卡布洛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赶走。菲律宾宣称对这片浅滩拥有主权。这片区域位于菲律宾北部海岸以西200公里处。3年前，在中菲两国的一次紧张对峙之后，中国控制了它。北京再次告诫马尼拉不要侵犯黄岩岛。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菲律宾渔民的行为危及黄岩岛海域的秩序和安全。
我们要求菲律宾方面对本国渔民加强教育和管束，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行为。
菲律宾在2013年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诉讼，对中国的广泛的主权要求提出质疑，中国拒绝接受仲裁和回应。然而中国发布了一份立场书，质疑法庭对该案的管辖权。法庭星期三宣布将在7月首次开庭。根据这起待审的案件和中国更加坚定的对争议水域的立场，一些观察人士说，与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紧密的经济关系，马来西亚可能会绕开争议。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关系。近年来呢，中国崛起，美国衰弱，似乎是美中关系当中呢，很多美国学者还有专家较为关注的话题。当然在中国国内呢，对这一话题也是相当关注的。有分析人士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说呢，美国的事迹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呢也不大可能在未来10年或者说是甚至几十年之内呢，真正或者说是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超越美国。那么美中两国的关系到底是比较竞争的或者是敌对的还是盟友的关系呢？未来发展的方向如何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那篇采访报道。
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国防政策顾问白邦瑞在这百年中国梦中看到的是一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百年马拉松赛跑。本星期早些时候，他在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为他的新书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说，
中国想要成为第一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是百年马拉松的核心。中国人过去就想要成为第一，自从1955年的毛时代，也有人说从唐朝开始，他们就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
白邦瑞今年年初出版新著《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他在书中说，不管人们预测的三四十年后的全球格局是中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还是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共存，还是一个多极世界，其中的共同点是中国将成为经济上最强的国家，在军事开支上超过美国，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他指出，如果美国还没有认识到有这样一场马拉松已经开跑，那么美国正在输掉比赛。但是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世纪没有终结，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可能超越美国。
As long as the U.S. keeps itself open and doesn't succumb to foolish,
只要美国保持开放，不向愚蠢的反移民和反贸易的政策屈服，保持那种开放，我认为美国将会处于中国不能超越的位置。
他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介绍他的新书《美国世纪终结了吗》的时候，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这个观点。约瑟夫奈说，即使中国经济总量如一些机构预测的那样，在未来十几年超过美国，但中国在人均 GDP、 贸易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都不及美国。此外，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满足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后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诉求，也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军事方面，他表示中国将会是非常强的地区军事大国，但是否能够拥有实施全球战略的能力还尚不明朗。对于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说，有民调显示中国的软实力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比较强，但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却并不是很强。
And the reason that they have trouble is because they're not.
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释放公民社会中的才智。只要你是党在控制，你就不会有能让他们充分发展软实力的全部自由。
他指出，美国的软实力大多并不是通过政府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大学、协会这些民间机构。但是中国错误地认为政府是软实力的主要推动者。他还指出，中国在如何将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形成巧妙的策略方面也存在问题。
And then if you look at the other problem China has with soft power, it's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ese conflicts with their.
中国软实力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与邻国有领土冲突。由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无法做出所需的妥协。在马尼拉设立孔子学院来吸引菲律宾人是一回事儿。在用军舰把菲律宾渔船赶出斯卡伯勒浅滩后再来吸引菲律宾人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有路要走。
约瑟夫奈认为，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力量会相对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白邦瑞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在座谈会上问道，
中国在2049年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那时他们在经济上克服了所有挑战，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改变。
历史上，继承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往往免不了发生冲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与德国。但是约瑟夫奈说，他对美中两国能够避免掉入这种陷阱持乐观态度。
I personally tend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blem.
对于美国和中国能够处理好两国关系不爆发冲突的前景，我个人是倾向于感到乐观的。
他认为美中两国能够找到处理好两国关系的方式，并且能够在气候变化、贸易等领域寻求共赢。 他还表示，他希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的时候，能够具体阐述他所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白邦瑞认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拉松赛跑的存在。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路透社最近一篇报道说，墨西哥方面取消了两个有中国方面的投资参与的大型项目，让中国企业对墨西哥的兴趣呢顿时减少了很多，而且呢这种状况有可能持续不止一年。但是同时也有分析说，上面所说的两个项目的取消并非表示墨西哥对于中国的投资有敌意，投资出现问题呢是因为双方对彼此的社会经济环境还有法律法规等等呢了解的不够。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墨西哥今年稍早时候突然取消了本来基于中资企业主导的一个财团的高铁投标，后来墨西哥官方又以环保为由叫停了位于加勒比海度假胜地坎昆的中国商品集散地坎昆龙城。路透社4月20号的报道说，这让中国人很不满意，中国人已经不太愿意投资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教授恩利克·杜塞尔·彼得斯说，这并非显示墨西哥对中国投资有敌意，他甚至说这两个项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说是中国的投资项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case of Dragon Mart, I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A, this is not a Chinese investment. This is a Mexican investment. You were speaking of $180 million.
我得提醒你，第一，这不是中国投资项目，这是个墨西哥投资项目。我们说的是1亿8000万美元的投资，而这其中中国投资只占10%，90%的资金来自墨西哥。这个项目被拒绝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墨西哥的环境保护要求。
彼得斯还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的协调主任，他说他所在的中心对这两个项目被拒绝的原因做了深度的研究和分析。他说高铁项目也不能算作中国的投资，这是中国企业和其他三个墨西哥公司的一个联合项目。项目最初被取消是因为其中的一家墨西哥公司卷入了现任总统夫人的贪腐丑闻。彼得斯说，中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从1999年到2014年期间大约为3.6亿美元，只占墨西哥所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0.1%。他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彼此的不了解。
The Chinese firms and the public sector have not understood so far in detail the Mexican characteristics to invest in Mexico. No, why is Mexico different than Brazil than Uruguay?
中国公司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公司，你发现他们来墨西哥投资，但是他们并不非常了解墨西哥。在墨西哥投资与在巴西和越南投资有什么不同？他们对墨西哥的社会环境、法律规定等都不了解。另外，他们的墨西哥同行们也没有花时间向他们详细解释墨西哥的法律和制度、墨西哥的特点。结果，我们发现的是很多的误解。
他倒是担心墨西哥的安全问题会让中国人担心而不来投资。近十年来，由于各种绑架和失踪案件，墨西哥境内的最新调查显示，墨西哥并不是国际投资的安全地点。尽管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受挫，但是中国在整个拉丁美洲的投资却在增加。去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加了71%，并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把双边的贸易量翻一番。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内的局势。引发国际社会大量关切的河南郑州的64攻击案的辩护律师说，中国当局指控当事人寻衅滋事罪的这个罪名和证据都站不住脚。前广州64学生领袖于世文的律师在这一案子被起诉的2个月之后呢，至今才得以阅卷拿到 起诉书的副本。有关详细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网上对于世文起诉书的影印件显示，他的案件2月11日便被起诉到郑州管城区人民法院。不过据律师消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院既不发起诉书副本，也不许辩护律师复制案卷。而律师几次因于世文患有高血压、两次中风、抑郁症等严重疾病申请取保候审，也都遭到拒绝。2014年2月2日大年初三，于世文和妻子陈蔚等约30人在河南安阳滑县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老家附近的黄河大堤15坝处举行公祭64英灵缅怀耀邦子阳的活动。公祭结束后，于世文等人将现场照片上网。在随后几个月里都没有遇到麻烦的于世文和陈蔚，在六四25周年前夕的5月23日突然失踪，后证实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捕。同案共有10人陆续被拘捕，不过在外界持续不断的关注下，截止今年2月都先后获释，只有于世文一人被起诉。检察院的起诉书表示，活动结束后，被告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采访，并向外国媒体提供了公祭活动的相关资料。上述内容被报道后，引发网民大量点击、观看、评论和分享，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不过，网上有分析质疑，网民观看和分享如何会造成混乱？是现实的公共秩序混乱，还是网络的公共秩序混乱？而且起诉书中列举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28家媒体全都在境外，境外网站网民的浏览是引起中国境内的混乱，还是引起境外的混乱？于世文辩护律师之一的张雪中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于世文等人在郊野按照民间习俗祭拜胡耀邦、赵子阳以及其他六四亡灵，行为是合法的，后来将照片上网也不违反任何法律。他说，
这件事本身是正当的、合法的，在网上公布这些信息，包括图片或者是视频，包括接受采访，同样也完全是合法的。因为他公布了这些信息被人家所知晓，或者说点击相关的网站就构成犯罪，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不要说是在法律上站不脚，就完全是违背了人的理智了，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曾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的张雪中因敢于抨击时政，2013年12月被解聘。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张雪中表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消息在网上引网友点击，即便是大量点击，如何能够造成公共秩序混乱？他说，
一个信息在网上被人点击，它怎么能够影响到社会秩序的混乱呢？比如说人民网、新华社或者中央电视台在网上发一条信息，然后有很多人点击，为什么点击他们的东西就不是造成了社会混乱，点击这个攻击的图片和报道就成了引起社会混乱呢？
张雪中表示，在从法律上无法解释对于世文的罪名指控和证据之后，于世文的案件很显然的是一起政治迫害，是迫于六四25周年的政治大环境。他说，
这两者在网上点击的行为本身没有区别，如果说这里有区别，就是它的内容的区别，一个是赞扬中国政府，一个是涉及到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两者的区别恰恰才是于世文被指控犯罪的根源。从这里来看，这个案件完全就是政治迫害。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郑州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接电话的女士在听完记者的询问后表示，检察院定罪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条例规定，而法院也会依法审理于世文的案件。于世文案被起诉前曾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被检察院两次退回侦办此案的郑州公安局二里岗分局要求补充侦查。前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因组织民间公祭，前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胡耀邦和赵子阳以及六四遇难者的活动被当局逮捕，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几次提到于世文案。此外，由美国联邦众议员今年二月初致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于世文案表达严重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的前八九学运领袖熊燕呢，在星期五的下午呢飞回了美国。不过呢，他认为还有一线希望可以见到他病危的母亲的最后一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在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遭到通缉的前学生领袖熊燕，流亡美国20多年后，因湖南家乡的母亲年迈，命在旦夕。已经成为美国陆军少校随军牧师的熊燕，向军方取得批准，星期四搭乘飞机前往香港，但遭到拒绝入境。星期五又飞回美国，通过西雅图转机到拉斯维加斯，在机场受到海外民运人士的欢迎。熊燕在转机时接到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的代表普罗蒂克来电，转达众议员对熊燕的公开支持，还征询熊燕回乡探亲的意愿。熊燕当即给予肯定答复。熊燕说，
他要向中国大使级的那一个层次沟通一下，应该是寻求一种看看我可不可以回中国大陆的签证，说不定我还有一线希望。
熊燕表示，他搭乘的达美航班的服务员得知他的遭遇后，曾慰问他，并对他的母亲表示关切，在下机前还合照留念。熊燕表示，
可见呢，这个天安门的事情，一个儿子他母亲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人他都能够引起人们心里的同情，啊，他不是我什么，是这个普世的情感，是一个真实的情感。
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代理主席汪敏和一些成员在拉斯维加斯迎接熊燕。汪敏对熊燕被香港拒绝入境发出了批评。汪敏说，
这个是绝对是不符合这个国际法和这个国际人道主义的。那你这样子的话，你香港政府还能够有自称什么一国两制呢？那么一个自由的土地上面，你居然呢是拒绝一个美国的公民到访香港。
熊燕表示，他询问过香港的入境处的官员，但对方没有说明拒绝他入境的原因。根据外电报道以及以往的案例，香港移民官员不对个别案例加以评论。熊燕还在考虑是否退役，以及退役以后是否要参选联邦众议员。熊燕表示，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支持我，我心里很感动，将来我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要来回报他们，也就是说要为更多的人来服务。
持美国护照的熊燕历年来数次申请返回中国的签证都遭到拒绝。他在本月初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国领导人准许他回湖南探望奄奄一息的母亲，但没有得到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有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今年的莫斯科二战胜利庆典活动正在丧失意义。下面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卢卡舍维奇最近表示，现在已经正式确认将有26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5月9日的莫斯科二战结束庆典活动。这些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随着庆典活动的逐渐临近，俄罗斯各大媒体几乎每天都以主要新闻发布消息说，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会参加活动， 而在拒绝的名单中又增添了哪一个西方领袖？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发表评论说，俄罗斯如此在意西方领袖是否会参加二战七十周年的活动，甚至计算参加活动的外国领袖的数量，俄罗斯的自卑感通过举办这次活动都暴露了出来。一方面，官方媒体上充斥着政务和反西方的宣传，但俄罗斯却又特别需要通过举办类似的活动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特别是西方的关注。在这种气氛之下，本应该最受尊敬的当年参战的老兵已成为陪衬，这使整个活动丧失了意义。评论说，让俄国人早已经习惯的当年反法西斯同盟国这次被亚非拉领导人取代，他们将围在普京总统的周围，特别是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普京共同站在红场的画面出现时，庆典活动更完全变味。评论还调侃说，让人遗憾的是，非洲诗人皇帝七十年代曾经在中非执政的博卡萨没能等到今天，否则这位著名的独裁者也会来莫斯科参加庆典。博卡萨的白色军礼服和金质勋章更能为庆典画面增添色彩。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朝鲜的金家王朝在俄罗斯形象非常不好，金正日多年前乘坐装甲火车横穿西伯利亚访问俄罗斯时，整个活动非常封闭，不对媒体公开。朝鲜领导人的古怪行为当时招致俄罗斯社会的反感，人们更不知道今天执政的金正恩是否也会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这的确使庆典活动完全变了样。尼克里斯基说，这是让克里姆林宫感到棘手，让普京周围的人感到不愉快的问题。无法想象，在西方领导人纷纷缺席的情况下，普京与金正恩将会如何互动，普京又将怎样来接待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尼泊尔八十多年来发生的导致人员死亡最多的地震已经造成了1300多人死亡，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增加。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派出灾难反应小组奔赴灾区，协助尼泊尔应对灾残。这次 7.8 级的强烈地震星期六袭击了首都加德满都西北部，摧毁了该市古城的大部分地区。在加德满都东部，地震引发了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雪崩，导致至少10名登山者死亡，还掩埋了整个登山大本营。联军部队星期五和星期六继续空袭伊斯兰国和叙利亚以伊拉克的目标。美国领导的联军指挥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得到伊拉克国防部的批准之后，联军使用战斗机、攻击机、轰炸机和一架远程遥控飞机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发动了11次空袭。在叙利亚，联军部队的战斗机在科巴尼附近发动了4次空袭。数百人星期六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游行，他们高喊要让城市停止运转的口号，抗议黑人青年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巴尔的摩的示威者先是在黑人青年格雷4月12日被逮捕的地点集会，然后举行游行。格雷在逮捕时脊椎受伤，被拘押一周之后死亡。巴基斯坦著名的女权活动人士萨宾·马赫穆德在港口城市卡拉奇被杀害。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予以谴责，并命令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调查。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也对马赫穆德的遇难提出了谴责，并向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表示慰问。欧盟各国的外长、财长星期六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的会议上淡化了有关他们正在就潜在的希腊退出欧元区行动制定应对方案的猜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